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以色列猛轰德黑兰。他在德黑兰，在伊朗的首都，不但完全拿到了制空权，现在他的无人机在那儿追杀那些发射导弹的那些车辆。在那儿呢，他军方直接宣布，在德黑兰我们实施达西耶原则。这是个什么东西，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另外说到伊朗这边呢，进行了顽强的反击，但是反复的低头服软。但现在以色列不吃这一套，最新迹象可以说种种迹象表明美国队要上场了。当然他要给一段时间，他得，俄罗斯刚刚发出的最新的通报，要求所有在伊朗的俄罗斯人快跑，他需要一段时间。那所以说呢，这美国队上场也需要那么几个小时，甚至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但是现在看他要上场了。说到贸易战呢，华尔街日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那你中国现在是只出口不进口，你这什么情况啊？那不进口，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消费低迷，实在买不起啊，不是那么回事啊，这里边还有别的事儿。习近平在激怒全世界。另外呢，说两句房市、楼市啊，这么说比较正常了。说几句楼市，还是那个十年一梦，中国楼市已经跌回到了十年前。一会儿有一些最新的数据也跟大家汇报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说台湾。说到台湾呢，现在这件大事就是大罢免。大罢免现在治百病。现在在台湾的立法院啊，那个蓝白两党现在也不闹事了，好多事也都能商量了。原来这样多好呢，原来要这样的话哪来的大罢免啊？那现在呢也都能商量事了。最主要的是，这不是那个海峡论坛，人们惊讶地发现，去年的海峡论坛，国民党去了副主席连胜文、云林的县长张立善、金门的副县长等等，蓝营的县市长去了好几位。结果今年呢，是叫谁谁也不敢去，实在没辙了，议员也不去，是市长也不去，最后实在没办法，把马英九给喊去了。马英九在那儿呢，哎，按照人家的意图说把那稿子也给念了啊。但是呢，大家都能看得到啊，整个的蓝营的县市长集体缺席啊，这大罢免确实是治百病，这个确实是有趣啊。另外说到呢，前两天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大康你这现在说到台湾，你这是碧绿碧绿的，你这属于深绿了，你这也太绿了。那我回答，那不然呢？今天的新闻回答了这位朋友的说法啊，他也是逗我了。台北地检署正式对台北国民党那个，那叫什么呀，市党部进行了起诉。他的主委黄吕锦如等等五个人都被起诉了。里边呢公布了一些细节，这个今天啊，这个 YouTube 上到处都是，我就不细说了。台北他们要罢两个绿委，其中一个叫吴佩益的，总共他们联署了2537份，结果里边的造假率是 96.2%， 除了100份是真的，剩下那2400多份全是假的，死亡联署等等。另外的一个罢免吴思瑶2674，结果有 94.18% 的全是假的，剩下也就120多份好像是真的。我估计就是这帮啊造假的亲戚朋友，当大家连剩下的就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呢里边有很多的细节，大家注意台湾那方面的时政节目，今天没时间细说。大家注意啊，总共国民党被抄的，他下边的这些党部有8个党部，经过了台南已经起诉了，那个也没法看。下边呢，这是台北啊，台北这个现在也看着臭不可闻， 到现在朱立伦他们也没人道歉，还是司法迫害等等。特别是这帮人公然的在里边死亡联署、造假联署，然后他们站在大街上脸不红心不跳，在那儿骗人啊！你就是司法迫害，你就是希特勒，就是法西斯，你们自己干嘛了？你自己不知道吗？那现在呢？这打官司啊，这下边人们就能知道里边它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了。别忘了，下边还有6个党部还没起诉呢。这个故事会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党可以讲整个就烂透了，就是这么一个党。那有朋友讲，大坑，你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那我支持谁呀？那你让我支持柯文哲那个党吗？您支持吗？那您要我支持谁？支持这国民党，就这样的，一帮人好把党部门锁起来，2楼3楼。大过年的，弄20-30位了，在那儿连夜的，在那儿做死亡联署，在那儿抄，就干这个，最后还出去脸不红心不跳的，在那儿撒谎骗人，还在那儿干这些事儿，现在都被人起诉了。那我支持这个国民党吗？我不支持民进党，我支持谁呀？所以说他没给我别的选择呀。所以说现在看着像那么回事儿的，就是民进党了。所以说我不碧绿碧绿的，我怎么办呢？我没别的选择啊，这没办法。来吧，咱们下边说说日本。那这次的 G7 峰会，因为有这次的以伊战争，这时间呢就变得特别的紧凑。川普首先来晚了，然后他还要早走，那在中间估计小泽他们都去了，那李在明也去了，想跟川普见一面。估计李在明大概是排不上队了，我估计小泽川普都没心思见他。那石破茂这件事儿已经约了这么久了，那肯定得见一面，而且两边背后啊涉及到有稀土的问题，这不是闹着玩的。那给了石破茂多长时间？30分钟。30分钟，你想刨了翻译，刨了一开始的客套，真正能聊的一个人也就说10多分钟的话，就这么简单。那这么一种背景之下，那俩人谈成了没有？本来这次的峰会想好好的聊一次，然后宣布伟大成果，结果就这么一个仓促的、短暂的会晤，最终美日贸易协议停滞不前，再次无果而终。没有，还是没搞定。那问石破说怎么样啊？石破说呢，很难说何时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原来他讲，本来是在这次的峰会之前，他们那边就搞定，这俩走个程序宣布就完了。到现在不知道了。那谈的怎么样啊？他还讲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个呢，应该还在计划范围之内，但是这次呢，还是没谈成。一会儿我看一眼今天日本的股票怎么样，这没谈成。哎，日本今天还不错，还涨了一点。但是两边呢，应该说，因为后边有稀土的问题，各方面下一步的合作和日本，这应该还能谈。但这次时间太仓促了，两个人呢实在啥还没谈成啊，这个是，让石破很落寞了。来简单说说乌克兰，那伊斯坦布尔的那个框架协议，当时就那么俩成果嘛，其中之一就是交换战俘遗体，这个做到了没有？这个做到了。最后一批交换完成，乌克兰呢收到了6057具战士的遗体，所以说这个工作呢，双方还就算做到了。那说到整个乌克兰这方面的新闻，那主角还得说是川普，他到加拿大来参加 G7 峰会，卡尼呢给他办了一个欢迎仪式，特别逗啊！卡尼呢和川普他们几个人在这站着，然后旁边房间的另一侧，就梅洛尼啊，什么斯塔莫尔他们那几位啊，在那边的沙发上坐着，然后就看着卡尼专门来欢迎川普。结果没想到，川普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2014年把俄罗斯踢出 G8 是一个错误。"嚯，他一到这儿来就替俄罗斯来鸣不平，说7国集团原来是8国呀。结果呢，一个叫奥巴马的，一个叫特鲁多的，非要把俄罗斯给轰出去。他我认为这是个错误。他说现在如果有俄罗斯参加，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战争了嘛。 那如果4年前我还是总统的话，我们现在也不会有战争了。结果他们把俄罗斯给赶出去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说现在我可以开诚布公的来谈这件事儿了。然后他也讲，我希望中国也加入 G7 的会谈啊，他希望中国也来这儿开会来。这段话说的就特别令人发指了。他替普京解释，川普讲普京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啊？因为他觉着受到了侮辱。那如果就因为你们当初你们开会。2014年出现了克里米亚事件，您把它给开除了嘛？那如果现在还有俄罗斯的话，那这就不会有战争了嘛？他受到了侮辱才打的这场战争，所以说这是一个错误，这谁的错啊？是你们的错。说现在普京呢只跟我说话，他不想和其他人说话，因为他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你们把他赶出了八国集团。我很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也觉着受到了侮辱。如果你也受到一样，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然后呢，说当时特鲁多说服了一两个人，结果他们把俄罗斯给赶了出去。我可以告诉你们，普京对此很不高兴。等着他来开 G7 峰会，来商量这些事儿。结果这人来了，上来一开口，就说了这么一番话，那大家来品评。那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呢？他整个的这个状态，他又是一个什么角色啊？他后边又会怎么办？我相信大家啊，这就都心里有数了。彭博社的报道，那欧盟和英国准备把俄罗斯的石油上限从60压到45美元，行不行啊？美国反对，并且阻止欧盟和英国来推动这个计划和努力。然后他直接就跟他们讲，他透露说普京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所以说呢，我就不同意你们来办这件事儿。那现在《每日电讯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美国呢即将退出援助乌克兰的舞台了，那和俄罗斯的这场斗争现在基本变成了欧洲的问题，现在给乌克兰留下了三个选择：第一，依靠欧洲提供所需的武器装备；第二，泽连斯基他不提了一个方案吗？用欧洲的资金从华盛顿买美国制造的武器。本来这次小泽赶去就想和川普说这个，我有钱，我买你的还不行吗？现在都够呛啊！一个是欧洲给，一个是从美国买，第三那就慢了，那等于是欧洲给出点钱，在乌克兰我们自己来生产。也成，这个是个长久之计。你看德国呢，这次也明确讲了，那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也明确讲，这次的金牛座还是给不了，给了你也使不了。为什么？我非得派人去帮你，可是我一派人去，因为这导弹射向俄罗斯境内，等于我参战了，所以说这事儿呢，我这法律上过不去，怎么办呢？我帮你来生产，我把技术给你，我把家伙事儿都给你，你自己做行不行啊？这基本采用的是这么一种办法。每日电讯呢，现在已经讲，美国是肯定退出了，下边就这三条路。为什么呢？每日电讯讲，川普上任以来，没有对俄罗斯实施任何的制裁，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新的援助。即便是乌克兰主动提出购买大量的武器，他也不给。现在呢，那还有啊，那还有往那儿运的呢，这都是啊，这个原来拜登和乌克兰签的协议，只不过要把那些协议呢打着折扣的做一些完成，现在只做这个了。我看到美国有一位媒体人发出了一声叹息，他说现在我们本来是有机会摧毁伊朗的，之前我们也有机会摧毁普京，我们可以摧毁自由世界现在最大的这两个敌人，这是我们绝不能错过的机会，但不幸的是，我们拥有的是历史上最愚蠢的美国总统。他老是谈判，他还交易，在那儿比划啊，结果呢，这么好的机会就白白的错过了。 俄罗斯好不容易掉到这个泥沼里边，拜登他们设的这个陷阱，虐他呀，收拾他呀，哎，他放他跑了。然后现在伊朗这件事儿啊，一会儿咱们要说这件事儿，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美国的一个媒体人说的啊。来吧，咱们下边花时间说说这场以伊战争。现在呢，情况量变出质变了，这事儿呢可能要出事儿啊。快速的跟大家讲，先说以色列，此时此刻，就在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上空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声，并且出现了猛烈的防空射击。现在那儿是啊，攻于九天之上，守于九地之下，正在激烈的交火。其实在这之前呢，人家是做了预告的，以色列呢是做了一个宣布。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第三区发布疏散令。为什么是第三区呢？因为这个区域是德黑兰很多政府部门、外国大使馆和德黑兰国际展览中心等等的所在地。这个疏散令指出，立即向员工和所有位于他附了一个图，第三区的这个区域发出警告。尊敬的公民们，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我们要求您啊，不是建议啊，要求你立刻撤离德黑兰第三区的画的那红框的指定区域。未来几个小时内，以色列军队将在该地区采取行动。就像最近几天在德黑兰周边，我们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基础设施进攻的那些攻击是一样的。快跑，离开这些区域。所以说这已经够意思了啊，这已经够意思了。所以说呢，有时候讲以色列人爱滥杀无辜，这个我们不能承认，因为战争肯定得死人，这个谁也控制不了。但是以色列的火力杀他个百八十万人平民，他是做得到的，而且轻而易举，但基本上他还能做到这样的自律啊，这个你必须还是要实事求是。但是呢，他的这个啊，通知我认为水平还要再高一点，我认为这个文宣呢还是要再上层次，你得对趁机对伊朗人民喊话呀，你得把这个伊朗神权政府和伊朗人民把它分开呀，你必须把这道理讲明白，我们这次的打击不是针对你们，我们是针对这个神权政府。顺便就说了，这个做的是有点问题啊，多说几句这不挺好的吗？我们不是针对你们老百姓啊，针对的是那帮人，这不就挺好。毛泽东怎么说的？孤立一小撮叫什么呀？孤立一小撮什么这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你得有这个意思啊。这是发通知，然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出警告，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边，我们要对伊朗政府的基础设施和政府大楼进行地毯式的轰炸。那此时此刻，现在这些东西正在上演。那现在战果现在不知道啊，那得明天才能给大家汇报了，现在正在干。说到这件事儿呢，这确实是有点疯狂的，令人难以置信。四天前这一切几乎都是不可能想象的呀，伊朗那在人们的印象中那也是不可一世的一个大国呀，也有两下子呀。大家还记得，这不是内部报道，老内因为没把握，就到最后时刻都焦虑出了抑郁症了，都天天在那儿看表啊，但还不到时间，美国不会给我泄露消息吧？你想他没有把握呀，结果到现在，以色列几乎在伊朗上空，特别是在他的首都上空，获得了随心所欲的控制权、制空权。这等于是在加沙和在黎巴嫩贝鲁特发的那种撤退的命令是完全一样的。对伊朗的首都来发出这样的一种命令，这是不可思议的啊。然后当地人他网上上传一些东西，居民还真听话，主动的配合撤离，而且看到人们很淡定很冷静， 这跟加沙那帮人不一样，加沙那帮人啊，扛着小棺材，他也得闹啊，他也得抗议啊，烧你几个国旗什么的，他得跟你折腾啊。你看这帮人就默默的在主动配合。你说他是带路党吧，那你也没看出来；你说他是捍卫者吧，边儿都不挨着。人家呢，大伙儿一看，哦，炸这儿好，我们挪地方，给你腾地方，行了吧？大伙儿默默的配合。首先呢，以色列把他的电视台，把以色列那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广播电视台那个央视给炸了。当时那儿还做现场直播呢，结果那位女主持人还在那儿手舞足蹈，还在那儿说呢：“好，土都下来了，你还不跑？”最后呢，整个的主楼挺好看的一个楼，看着还挺宏伟的，被彻底摧毁，火光冲天。伊朗媒体报道，数名伊朗电视台的员工丧生。然后以色列呢，在继续打击伊朗的政府大楼和导弹发射的设施。以色列军方有一个报道，有一些以色列的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巡逻，寻找车载导弹发射器。大家想象一下这一幕啊，在伊朗的首都，以色列的无人机在巡逻，在大街上转。因为它有一些导弹发射车啊，隐蔽得很好啊，停在哪儿突然就打几发，它在找你，发现你立刻干掉你。这虐人虐得有点太过分了啊！好家伙，在自己的上方，敌方的无人机在我的首都上来回转，在找我的发射车。大家想象啊，现在哈梅内伊指挥的他所谓也，咱们就给他按中国那个算吧，就是军委的委员。和军区一级的司令，14个人里还剩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CNN 最新的报道，以色列杀死了所有参与之前和美国进行核谈判的伊朗的谈判人员，全给杀光了。哇哦！然后你在那儿炸，你第三区，他问题还有美国大使馆呢。美国大使馆也往外发照片，美国驻以色列哦，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受到了爆炸，一些玻璃给震碎了。但是到那儿啊，那儿还有美国的那个什么使馆人员，我也不知道他们都藏哪儿了。然后呢，这个太厉害了啊！不但是无人机在巡逻，在天上啊，然后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朗会在德黑兰实施达西耶原则。这达西耶原则是什么呀？是以色列军队的一个战术的术语。核心是呢，在战术中用压倒性的武力，包括攻击民用基础设施。这就是达西耶原则。这是啥意思啊？达西耶是黎巴嫩贝鲁特的一个区。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制定了这个达西耶原则，军队呢就把这个给留下来了。3条战术原则：一、制造大规模破坏来威慑未来的攻击；第2条，迫使平民反对他们身边的武装力量；第3，然后把这些责任啊都归于那些在平民区攻击的那些武装。听不懂这啥意思啊？哎，以色列的前总参谋长叫艾森科特，他跟媒体解释了一下什么意思吧，就简单跟大家说：假设有一颗火箭弹从某个村庄发射，那么这整个村庄都会成为目标，都会被摧毁。就刚才说的啊，制造大规模破坏来威慑未来的攻击。迫使平民来反对他们的武装力量。你在我这儿发火箭弹，自己的老百姓就知道你别打，你打完他，我们这儿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们的游击队，你们请啊，好吃好喝给你们俩钱都行，您上别的地儿干去，别在我们这儿干。这是第二。第三，我毁了这个村子，你可别怪我，你怪你旁边的游击队，你怪你们这个武装人员。这有点像当年日本。当年日本在中国也在北方地区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文职人员骑着自行车下来催粮食，人家明确讲你可不能动他， 谁要在这儿杀了这个啊下边的这个文职人员，灭村儿。那有时候八路军想过去摸个哨啊，想干点啥，当地老百姓都求爷爷告奶奶：“大爷爷，您上别的地儿，您可不能动他，动完了我们这村儿就没了，逮着谁杀谁，那就屠村儿啊。”所以说呢，哎，就是这个达西耶原则。这听着呢，在战争中呢，他有他的自我的逻辑了，尽管很残酷，但确实有他的逻辑。别忘了，这在哪儿？在伊朗首都，他们要上演这个。那你各个区啊，各个街，你们自己注意，谁要在我这儿往我这儿打导弹，对不起了，这条街没了。你们自己掂量着。嚯，这就有点太嚣张了，这有点太不讲理了，这太狠了啊！以色列空军呢，开始对伊朗中部进行了一轮猛烈的空袭。以色列媒体讲，这一轮空袭是针对伊朗中部的数十个目标。那是什么呢？主要是地对地导弹的基地，有很多导弹是从这儿打向以色列的。那我提前先把你这儿给灭了啊！现在呢，排队也轮着你们了。现在几十个目标，昨天夜里他们在忙这个。另外呢，以色列用无人机干掉了两个伊朗的两架 F-14，这两个呢，熊猫战斗机，这都是老古董了。啊，原来汤姆克鲁斯拍电影的时候用过这玩意儿啊，很多人一看这太熟悉了，结果他那儿不是反在地下趴着，你也不知道他能飞不能飞，结果被无人机发现，直接撞碎，直接就干掉了。另外，以色列今天还炸掉了伊朗的一个重要的无人机制造厂，间接的应该说援助了那边的乌克兰，对那边是有好处的啊。那内塔尼亚胡呢，是现在压力比较大。川普呢，前两天这不是这一半天他一直讲嘛，谈判吧，差不多得了啊，这个我希望两边能达成一个交易或者是怎么样，他一直念这个音儿。内塔尼亚胡讲，以方行动不会停止。昨天我说了啊，如果现在这听着川普说那些话你就停了，我开直播天天骂他。结果现在呢，他说不会停止啊，我们正在系统的摧毁伊朗的核目标。他呢在线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打死了多名伊朗的高级核科学家，以方的行动不会停止，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以方就我们将找到他们。说现在呢，对那个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形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也摧毁了制造离心机的工厂，正在有系统的摧毁伊朗的核目标。另外的军事目标呢，哎，他呢拿着一份清单，现在讲我们正在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伊朗的核导弹制造工厂，说呢我们控制着德黑兰的领空，我们摧毁了整个伊朗西部和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我们摧毁了伊朗一半的无人机啊，这个彻底消灭了他们核心的雷达系统。所以说呢，下边我们要攻击啊，还有已经攻击了伊朗政权的相关的目标，指挥总部、国家电视台和其他他认为很快大家就会知晓的一些地点。所以说老内讲了啊，我们的攻击是不会停止的，手里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那说到内塔尼亚胡，我看中国墙内啊，中国墙内大部分人是支持伊朗的了啊，人本来就是一头的嘛，中俄朝伊嘛。那现在呢，还是有人对内塔尼亚胡啊表示了赞赏。我看给总结的几条还沾边啊，这是大概是有这么几条了。说他呢有这个性格特点啊，说任何事儿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啊，这个是有了，原来老黑伊朗，黑完了以后你问我也不承认。第二呢，能动手解决的绝不吵吵。第三呢，是动手以后是既不解释也不澄清。第四呢，被谴责时不还口，他也不对骂。第五个特点是办任何事儿都是快准狠。第六个特点，从来不韬光养晦。第七个特点，那就是报仇不过夜。第八个特点，定点清除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干的全世界最彻底。能用炮弹说话的绝不用嘴。说的这个人的贴谱吧，有拔高啊，那是这么个意思了。 啊，这以色列这代人呢，原来有一个沙龙，啊，现在呢又赶上这么一位总理，啊，这是办事儿的啊。到现在总结，以色列空军已经彻底掌握了伊朗上空的空中优势，可以说呢是任他宰割。但是呢，他还是有他的困难，啊。因为毕竟航程太远，昨天我们说那数，大家应该记着啊。近距离是1800公里，你要是到德黑兰或者是再往远飞一点，那就得上2000公里，是比较吃力的。等于他这些战机，他又不是轰炸机，大家记着是 F-35，它是那种，也不是战斗机，它是那种歼击机。等于一大半的体力都得用在空中加油，另外呢。因为它不能飞太远，你它不载弹量也不能拉太多，拉太多它那个油耗就更大，所以说载弹量也受到了限制。所以说到现在呢，你看它有空中优势，但它的杀伤力和它本来设计的应该还是打了折扣的。那现在没办法了，现在犹太人团体，一个是以色列政府，一个是在美国的犹太人团体，都在给川普施压。没有美国强大的战略轰炸机战队助战，做最后致命一击这件事儿，有点要烂尾。所以说现在啊，你别看老内话说的这么大，但是还是有他的困难的啊。说到这边的损失，清晨明显看到有2枚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击中了海法天然气发电厂，引发了大火。据报道呢，这个发电厂供应以色列10%的电力，但是我后来没有看到整个以色列大停电的这种报道，但确实是击中了那个发电厂。另外，特拉维夫的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也被伊朗导弹击中。现在比较活跃的福克斯那位驻以色列的记者，他现在变战地记者了，穿着背心儿啊，就站在那个废墟前。啊，最新的报道，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场景。我刚刚和一个正在流血的人谈过话，多座建筑物被直接击中，有的受损，有的干脆就被摧毁了。他这个地点在以色列的中部，具体他就不能说了啊，哪条街他都不能说啊，这只是那个现场的那个情况。哇，那最新的伤亡，前面我都给大家报道过了。昨天的伤亡是海法和特拉维夫的攻击造成了最新的8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之前有20多个人了啊，这又死了8个。但是政府还是强调，按着防空预警，听话的进入到防空掩体的，到现在连一个受伤的都没有。那死的伤的都是不听话的啊，抱侥幸心理，怎么就轮上我了？那我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待着去。现在呢，以色列还是号召平民遵守警报程序，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这个确实是有了。那下边呢，给大家报道一下以色列的反击，伊朗的反击，那人家这儿也没闲着呀。最新的报道，现在。就是我估计还没飞到，以色列那边就拉警报了。伊朗向以色列又发射了一轮新的弹道导弹，奔哪儿去或者是有多少没有报道啊？这我刚才看到的是十几分钟前那边的弟兄上传的一些东西啊，又来了。那最后的那波呢？前面那波呢？伊朗向以色列中部南部发射了大约10枚的弹道导弹。但是最后的这一波没打着啊，这10枚呢，要么被拦截，要么落入到了以色列的开阔地带，啊，这个没打着。那之前的那个是击中了啊，刚才说的有死伤。那看着现在越打越少啊，有点绵软无力呀。那现在不知道是伊朗的导弹能力已经被耗尽，因为空军也没闲着，一直打他的那些库存。打他的那些发射阵地，所以说是能力被削减了，还是他们在那儿憋一把大的，准备进行一轮猛烈的报复袭击呢？现在只是一个小数量的骚扰，然后是不是再憋一把大的？现在不知道啊。 那你现在以色列要求德黑兰的人撤离，那边针锋相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向特拉维夫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哎，我们也不伤及无辜，你们走。伊朗的国营媒体讲，我们即将对以色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这将是以色列领土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猛烈的导弹袭击。现在看，伊朗又进入到了那个放狠话的模式。其实说这话根本就没用，他之前也都说过很多的狠话了，那种隐而不发才最有威慑力。像这种炸胡在这瞎喊，反而让自己丢人现眼啊！你老喊狼来了，就没人听你的了。以色列官员是做了一个统计了，伊朗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370枚的弹道导弹，370了。那有可靠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伊朗拥有1000。大数是1000，实际上呢比较精确一点，750枚能够打到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别忘了啊，1800公里，这是不容易的啊。那现在已经干出去370了，还是至少，那意味着伊朗已经消耗了它弹道导弹库存的基本一半，至少是1/3。那他还是有一定体力的啊，那这2天空军再清理一下，不知道还能消灭他多少。现在的任务已经是重点打击那部分。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评论，说哈梅内伊现在面临着严峻的选择，哪个选择也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其中之一，和以色列进行激烈的对抗。我有的这点家底儿，我都给你扔出去，那就会使伊朗的军事力量受到进一步的削弱。那你干还是不干啊？而且进一步的报复，你也起不到多大的威慑作用，阻止以色列啊未来的这些打击，反而你在促使以色列采取更猛烈的回击。你说你不打吧，你已经让人给灭成这样了，你不打怎么也交代不过去。你说你打吧，你反而招更大的祸，而且把自己的家底儿都嚷出去，以后你更空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说，现在作为哈梅内伊来讲，这确实是没办法。现在作为伊朗方面，只能祈求上天，祈求以色列支撑不住太长时间的这种高强度的空中战役。现在这俩国打仗上演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奇景，中间隔着一国家，隔着1800公里，在那儿互相打，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这个对各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只能祈求呢，以色列，你不管怎么着，你支撑不住这种强度的这么遥远的这场战争，而且呢，你载弹量有限啊，这个战机呢比较轻，没有办法摧毁深埋的核设施。而且你的作战消耗也会很大，人员也会很疲惫啊，包括你的物资消耗也会很快，所以说呢，作为伊朗只能祈求这个了。那现在最终上演的，大家就等着 B-2 轰炸机一来，决定性一击，这阵儿基本就办成了。原来我们给大家说那仨目标：第一去核，第二经济倒退20年，第三颠覆伊朗政权。只要 B-2 一上，前面那俩肯定就都轻松完成了，前面的防空什么的都给清理完了，你到这儿来几下就完了嘛。现在在等这个呢啊。那下面再说说伊朗内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中东和欧洲的官员说，伊朗一直在发紧急信号，表示他们愿意结束敌对状态，恢复有关核项目的谈判。他们通过阿拉伯的中间人向以色列和美国发出了多次紧急的信息。这些官员讲，在以色列猛烈的空袭中，德黑兰对这些中间人说：“只要美国不加入空袭，我就愿意重返谈判桌。”现在条件已经卑微到这个地步了。为什么不加入空袭？只要美国不参战，我们就回去谈，我们就可以停火。就什么呢？他不希望美国那最后一击上演， 也就是美国不来，它藏的那点铀浓缩，它在福尔多地下埋着的那点东西，可能这次能够保全，它真的能躲过这次这顿打。所以说，这是它的基本条件，大家要听明白它背后的意思。说他们还向以色列从多个消息管道传达了信息，说控制暴力符合双方的利益。但《华尔街日报》讲，目前以色列的战机能够自由地飞越伊朗的首都，伊朗的反击造成的损失又微乎其微。所以说，以色列领导人在采取更多行动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伊朗的神权政府对权力的控制。他现在没有什么动力停止前进啊，他没有任何动力停止攻击。他现在在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大好的时机下，下次那种突然进攻、那种先发制人可能就不成功了。想来溜达一趟就溜达一趟，哪有那好事儿啊？所以说呢，那这次啊，他不会停的。但是能够把伊朗这边的态度反映出来了。路透社讲，最新泄密的消息称，伊朗刚刚通过卡塔尔、沙特和阿曼向川普传达信息，让以色列立即停止。你让我干嘛都行，只要他停止。大家注意这个特别啊，这个情何以堪？原来呢，这头是沙特，是逊尼派，那边是伊朗，啊，是什叶派，两边是仇敌。他们两派之间的那种仇恨，甚至超过了伊斯兰教和异教徒之间的仇恨。现在伊朗竟然通过那边的沙特向川普来传递信息，求自己多年心理上的那个仇敌去给川普传话，能不能让他停下来？为什么让沙特？因为沙特跟川普那儿有面子嘛，跟以色列有交情，所以说这情况啊，他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那这是通过官方渠道，另外呢，伊朗有一个网络媒体也做了一个独家的报道。伊朗的一个高阶的外交官在他那儿呢放了一些话，说伊朗政治和军事领袖已经准备谈判，放弃铀浓缩来维护他的神权统治。但要求美国要给伊朗一个保全脸面的方案，你不能让我下不来台啊！我服了，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保留一些颜面？在这个独家采访中，这个高级外交官讲说，伊朗军事和政治高层已经准备放弃了，啊，这铀浓缩什么的我们不要了，但我们需要一个保全面子的解决方案。讲两遍，他讲呢说眼下，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逐渐失去对战局的控制，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不想重蹈当年萨达姆侯赛因的错误，我们现在准备进行谈判，就怕像萨达姆那样被颠覆啊。说现在最高领袖和政府的优先事项是保证政权生存。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攻击和反攻击，现在正在削弱我们的军事、安全部队、经济、公众士气，最终会危及政权的统治。直接啊，这个就奉旨放风，在媒体上公开，通过民间渠道在向全世界喊话。那现在什么情况？这就是伊朗的缓兵之计。现在要忽悠川普，忽悠美国人和国际社会，希望大家给以色列施压，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他就能保住一点家底儿。铀浓缩那就已经缩了好几百公斤了嘛，那点玩意儿，我能现在说能造9颗核弹，那我硫能造1颗、造2颗，那将来也好使啊。所以说呢，能不能啊，就别再打我了啊，把我的军事实力各方面给我保留一部分。获得喘息，重新来组织他这个政权，所以说到现在呢，他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已经到这一步了啊。这说的是政权，说说伊朗民众。网上都在转一张照片，有一个伊朗人在德黑兰的高速公路边举着一个手写的信息，翻译过来就是以色列， 请瞄准哈梅内伊，一个是阿里哈梅内伊，一个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估计这是俩哈梅内伊和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把他们仨炸了，不就齐了吗？然后那里边还写着啊，那个谢谢，哈哈，表示感谢。嚯 这老百姓就公开就开始了啊！这个现在那边导弹四处飞射，政权岌岌可危，国内的这些老百姓现在公开呼吁外部，我给你们指路啊！带路党就开始上演了。你看着现在伊朗的街道非常平静，但伊朗民众的信息格外响亮，现在这是 BBC 给的这句评语。另外呢，以色列无人机攻击了一个德黑兰的监狱，看守全跑了，结果引发了囚犯暴动，外逃，好几百囚犯跑了。这里边呢是有很多的思想犯、政治犯啊，这些反对派分子原来的年轻人，前一阵抓的这些啊，趁机全跑了。说到在海外的伊朗人，大家载歌载舞啊！我今天看到在加拿大、在美国都有这方面的庆祝活动啊，大家呢非常兴奋啊，这个庆祝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这是个什么情怀呢？你比如说，将来有一天美国去攻击中南海，跟习近平的这个党卫军干上了啊，这个呢，我认为啊，在海外啊，凡是反共的这帮人，或者是盼着这一天的那帮人，也会载歌载舞的。这个情怀我是懂啊。另外呢，伊朗的那位王子里萨巴利维，现在呢，他天天都在做视频，天天呼吁伊朗人民发动革命，推翻这个伊斯兰神权政府。这是整个伊朗的事儿。那下边来吧，咱们就说说川普，说说美国队上不上啊？咱们就说说这件事儿吧。川普呢刚刚发帖，伊朗早就该签我让他们签的那个协议，说这太可耻了，完全是人命的浪费。我讲的再清楚不过，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件事在 G7 七国领导人也都强调了这个理念啊。这个川普又说了一遍，他一说我已经说了一遍又一遍了。这说不说都成，最后这句，所有人马上撤离德黑兰。这句话可引发了人们的联想，啥意思啊？德黑兰怎么了？所有人快跑！川普呢，为什么老内就没快都快得忧郁症了，都让他给焦虑的，就怕他这大嘴巴拦不住，什么都往外说。他这个人，他就是这特点啊，他是网红的性格，他是炫耀式的，他什么他都往外说，所以说这人心里不藏事儿，所以说他往往里边他真的说出一些里边的机密来。就这句话，他可能真是好心啊，不愿意看到人们死，说马上撤离德黑兰，那要发生什么？所以说这句话啊，这是个迹象。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俄罗斯立刻的那边也通知命令他的公民立刻离开以色列，立刻离开伊朗。啥意思啊？干嘛那边又离开以色列，这边离开伊朗？这事儿深了啊，大家都得往下想啊，一会儿咱们往下想。福克斯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当他今天晚些时候从加拿大提前从 G7 峰会返回白宫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前进入战情室，但是等着我，开紧急的战情会议。CNN 的报道，从川普将提前一天离开加拿大 G7 峰会，今晚返回华盛顿。最新的消息可能又没那么急了啊，但是这还是要提前走啊，这咱们再说。那当被问到你为什么要提前离开 G7 峰会回华盛顿呢？川普表示，这是他的原话翻译，说我必须回去，非常重要。你们可能也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我必须尽快回去。我希望我能留下到明天，但是他们都明白这是一件大事。他们都明白，就是其他那些国家领导人都明白这是一件大事。然后说，这是今天美国的白天。副总统万斯、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等的这些人已经聚集在白宫了，已经到了那个战情室了。 哇，这件事儿可够厉害的啊！什么情况？咱们分析一下啊，有急事儿。首先，第一个急事儿，那以色列去在那儿，我让你那第三区，大伙儿都躲开，别溅一身血。我要在那儿地毯式轰炸，这不是新鲜的呀。这个地都宣布了，现在把电视台都炸了嘛，那都有啊。这个不是川普提前回家的一个理由啊。当然，他讲了，提前离开德黑兰啊，这个大伙儿快跑。俄罗斯那边让人们赶快离开以色列，离开伊朗。俄罗斯那边知道了些什么？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川普要急着往回跑。别忘了，刚才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警告了特拉维夫，警告了以色列，你们要遭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对吧？你说他是嘴炮，你说他是放狠话，怎么样？咱们先放一边。那普京干嘛让人们赶快离开以色列呀？以色列那儿的有伤损，但也没那么严重啊，什么情况？所以我还是认为啊，原来我一直怀疑伊朗可能有了，而且这两天他通过前期的试验，那个高超音速导弹确实拦不住，所以说伊朗可能最后要玩命，他真的是可能有那玩意儿，他要往以色列扔。啊，然后那你要那么扔的话，那以色列就灭你了，那肯定要把你这政权彻底消灭，那就跟弄什么辛瓦尔啊，弄什么哈尼亚，就那就是斩首，就全面上演，那就奔死了整你了。所以说两边啊，从美和俄两边的领导人都发出紧急情况，川普刚才说的这话啊，我必须回去，非常重要，我必须尽快回去，我希望能留到明天，但他们都知道。啊，这是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这个情况很重要啊，这个我提醒大家啊，弄得我心里都毛毛的，因为之前美国空军突然连续两次，一次发了那个奇怪的字符246个，一个又转天发了一个290个字符，那都只有在核大战的时候，普通的无线电连接都已经被。中断的时候用那种超高频的那种东西来发这个，所以说你大家联想完了以后，我这心里有点闹得慌啊，我这有点毛。当然呢，这个美国下水，这个在老内的逼迫之下，这是个大概率事件。实际上在前天。这不是刚才说的是川普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的事儿啊，说到在前天。多家媒体已经注意到，超过24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和 KC-646加油机，从美国各地的基地起飞，向东飞越了大西洋，再往这个方向再转移。24架大型加油机，这不是闹着玩的，这种大规模几乎同步的开始往一个方向飞，情况非常异常。除了加油机，包括其他的战略资产向伊朗方向移动之外，有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现在从那边，从印度洋那边也在往那边赶。我看有一个美国专家，他的分析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什么把加油机给调过去？因为这你这跨空作战，远距离作战，没有加油机在中间，那你怎么能完成呢？说是大概是3点，他的分析说，美国呢已经准备直接参与这次空战了，提前调24架大家伙过来，就是为这个做准备了。说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要参战，啊，这是第一啊，直接会卷入到这场战争当中，提前部署加油机，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第二，也可能不是直接参战，但是呢，为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在做准备。这24架大家伙过来，那美国，那你只要一封锁霍尔木兹，那就是伊朗跟全世界挑战了。美军肯定得干，而且要快， 啊，这一个礼拜10天就得把这事儿弄完了，要不然的话，全世界能源危机、经济危机，全球上演，谁也好不了，集体下水，连中国都算上。所以说呢，那为这个在做准备，一个是为现在直接参战，一个是在为这个做准备，啊，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整个这儿要出大事儿。那未来什么主要的一些战略资产各方面，可能要有一些大的调动和转移，哎，也都有可能啊。他在搭建一个强大的空中的桥梁。当然呢，这也是为了 B-2 轰炸机。如果 B-2 轰炸机来，它确实也需要空中加油，但不需要这么多，24架，这太多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当呢，你比如说遭到伊朗攻击的时候，转移一些美国战略资产啊等等的，他那儿有很多的战略基地呢嘛，军事基地呢嘛，啊，这可能要出什么事儿啊？尼米兹号航母现在快速的赶奔中东，那儿已经有一个卡尔文森了，现在尼米兹又来了，尼米兹大概这就是最后一次服役了，尼米兹现在已经是现役。航母里边服役最长的航母了，从1975年到现在，这已经多少年了？大家算，25年，50年了。2025年正式退役，大概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执行任务了。俩航母战斗群现在往中东这儿赶，这都是迹象啊。刚刚就在不到，我认为也就一个，就是咱们节目开始之前，以色列第14频道的报道。川普预计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签署命令，正式派遣美军加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这是以色列电视台直接就做出了这样的预判。昨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已经把川普逼到了墙角，告诉他以色列现在必须要采取行动。而川普只能被迫跟随。现在川普被迫装作好像这是他的决定，但实际他不得不在一场他根本不希望，但却又无法阻止的战争中来帮助以色列。这是昨天《华尔街日报》最后的这条评论。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应该说呢，整个今天川普的整个系列的表现，情况发展的突然，非常突然。这个变化非常突然，因为就在他来这个 G7 之前，来加拿大之前上飞机的时候，他还讲啊，对记者讲，说现在对双方都很痛苦。我想说，伊朗并没有办法赢得这场战争，他们应该谈判，他们应该立即谈判，以免为时过晚。他还讲啊，发帖嘛，现在应该达成一个 deal 啊，达成一个交易，怎么怎么样，现在是还可以谈的，怎么怎么样。他来的时候，他还在说这个呢。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说川普政府告诉几个中东的盟友，除非伊朗动美国人，针对美国人，否则川普政府不会参与这场战争。这是昨天说的。结果到了加拿大以后，我不知道突然发生了什么。现在川普晚上紧急回国，立刻进战情室，一拨人在那等着他呢。现在表明，美国很可能已经下定了决定。要参与到这场战争中。到这儿呢，我们做一点今天的评论啊。刚才说的那个突发情况，如果真有特别情况，如果伊斯兰革命卫队手里真有一颗两颗核弹的话，他真敢用那个高超音速导弹往以色列扔的话，哦，那情况就彻底变了，那性质就彻底变了，那这伊朗整个就作死了。我不知道川普指的这个什么事儿特别大，那个大非常紧急，我不知道是什么啊。反正以色列去炸德黑兰这件事儿不紧急。当然，今天有最新的传闻，我这个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说他们已经把哈梅内伊斩首了。啊，这个呢，我没有看到任何正规媒体的报道，都是在互联网上那么飘啊。这是有的人把自己的愿望都写出来了，那就不知道了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落实了。如果这个要落实，伊朗要出大病，那川普要紧急回去安排，这也可以理解啊。现在我这都不知道。 啊，咱们都画着问号啊。那下边看呢，你又调加油机，现在川普这个状态是要干了，包括以色列媒体的这个报道啊。那说一点今天的评论，首先第一点，没有美国帮助，以色列是不可能做到绝对给伊朗去核的，就俩招嘛，一个是 B-2 轰炸机来，一个是以色列空投。把特战部队弄过去，然后到那儿去，真的钻山洞去炸，那就扯了去了。那离着1800公里，那能派多少人过去？人家当地也有士兵啊，那就复杂了，那个基本不可能了。那就是要 B-2 轰炸机。如果川普还是不愿意参战，像前一阵儿他切割啊，这不是美国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那真是那样的话，这一战就烂尾了。也就是彻底去核这件事儿可能都做不到了，但现在看这件事儿，川普不管是不行的。刚才《华尔街日报》也讲了啊，他内塔尼亚胡已经把他逼到了墙角，你不干也得干，你不从也得从。你不干，犹太人这次因为是历史级别的，犹太人绝对不答应。川普背后的犹太金主那就反了。现在，华尔街那大亨埃克曼现在已经开始骂了。川普说：“停吧，咱们聊一聊吧，谈一谈，达成一协议吧。”埃克曼直接讲：“现在绝对不能停，啊，这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啊，绝不能现在去谈什么协议，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人家很知道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现在没商量。”川普是惹不起这些人的。你看他打非法移民口号喊得震天响，最后怎么样？农业部长带着一帮啊，那帮农场主们、酒店业者等等一通抗议，川普立刻180度掉头啊！我支持你们，又变成这个了。川普他是这个性格，那你都惹不起，你惹得起这帮犹太人吗？别忘了，老内到了白宫，两个人开会的时候，川普是给老内推椅子的，是到这么一个程度的。所以说这个啊，他惹不起。第二，应该是在这次 G7 的聚会当中，川普也得到了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原来他来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态度呢，为什么在这时候他突然刚才发那样的帖子？所以说呢，应该说梅洛尼他们啊，斯塔莫、马克龙他们给他一些鼓励，大家认为你哎，还是得干呀，还是给他彻底去核，要不然怎么办？啊，联合声明那个草稿，明天我们就看见了，应该是有这句话了。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句话还是应该有了。所以说，这第一啊，川普的压力。第二呢，那美国只要上，不是说你派一架轰炸机把那个伏尔多啊和那核油浓油浓缩厂给炸了就完了，你不可能是局部参与，因为你只要一动，伊朗就会认为你已经实施参战了，所以。川普就会被动地卷入到这场全面的战争当中，美国一上，这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这就可能演变到灭国之战了。只要美国参与，伊朗政权很可能被推翻。之前我们说的那三个目标，作为以色列来说，最高目标颠覆伊朗政权，这样就一了百了了，彻底永除后患，三个目标有可能就一举达成。所以说，只要美国一参与，这个性质有点会变。那什么模式呢？你就是空战，你那当地呢？你也不敢派步兵去，你也不想打游击战，那怎么办呢？就夹沙模式嘛，重点铲除神权政府的高层，叙利亚那不一样吗？叙利亚，然后那阿萨德一跑，整个那就散摊子了嘛。所以说呢，对伊朗这也一样，上边跟那天我们讲300人。然后实际上那帮毛拉们大概加起来也不到30万啊，这实际上只要他那个军队什么的像孟加拉一样，只要一不吭声，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散了。然后你看各地的老百姓怎么收拾那帮毛拉，在中国叫党支部书记啊，就类似这么一帮玩意儿，人家自己就解决了啊，那就满街大街上人头滚滚，你们自己就那就不用你美国人操心。所以说，只要能把这个重点把他们打击完，剩下的事儿就让人家自己办吧。 那伊朗人民自己能解决吗？那你就看现在的伊拉克呗。你当初你干嘛了？你不也就把萨达姆办了，剩下的留给人家伊拉克自己搞。那你现在到那个巴格达，你去大街上看看，现在 YouTube 上随便啊，好多旅游的那种到巴格达在伊拉克旅游的节目，您看看，看看人家伊拉克现在过成什么日子了，您自己看看就知道了。所以说，用这种模式不是说做不到的啊。那说到第三点，那这句话就说给川普了。这是推倒邪恶神权政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放过这次的机会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所以，作为川普必须明白，只要办下这件事儿来，那和当年的里根是有一拼的。你像当年里根瓦解了东欧共产世界，推波助澜，最后瓦解，最后导致苏联轰然倒地，尽管没倒在里根的刃上。但是倒在了他这个事业上，后来由老布什啊，当初的副总统，后来完成了这个事业。如果他要是把伊朗的邪恶政权最后到此给终结，最后变成一个世俗政府，慢慢一点点转变的话，川普的这个功绩是要载入史册的。这比得什么和平奖那个比那要强得多得多，一天到晚老惦记那个嘛，这事儿要把他办了，这可不得了，这个。而且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生态的改变，它也是历史级别的贡献。所以说，现在这川普得有这个历史情怀啊，但问题是，他能明白这一点吗？他懂这一点吗？所以说到现在啊，这个历史的节点，现在我们看到了有这方面种种的迹象，但最终会发展到如何？别明后天，最后呢一声叹息，又他妈事到临头泄了气了，那就白忙了。咱们今天就白给大家说这事儿了啊。所以说呢，现在有这个劲儿啊，在那儿蠢蠢欲动。我现在说白了，我也没把握，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啊。咱们就紧跟着这个事件啊，今天这件事儿呢，让人还是很兴奋的。来吧，咱们说点美国方面的新闻，加快。据美国那个 Axios 的报道说，川普在海湖庄园告诉他的朋友们，那个大阅兵之所以如此的无聊、沉闷、毫无活力，都是那个海格塞斯的错。他也承认了，他自己当然他确实是没情绪。最后讲话的时候，今儿我也看了看，兴致确实也不高了。而且你看到身后坐着那些所谓的他的那些官僚们，啊，大伙儿看着，就包括小海在旁边看着，也打不起精神来。所以说呢，美国大兵那个散散漫漫、不齐不走，这个别抱怨。我昨天节目里讲，关键看那些士兵的精神面貌，这和平时参加花车游行判若两军。你包括看川普他们也都没精神，那是个失败的一个大阅兵，这个不用给。擦胭脂抹粉啊，所以说呢，都赖小海，草台嘛。另外呢，在限制了12个国家公民入境之后，川普呢现在郑重计划再限制36个国家的公民入境，那将来呢就要限制48个国家，将近50个国家，全世界的联合国才192。那你这好家伙，限制将近50个国家，你什么情况？这美国要闭关锁国吗？我大概查了一下啊，你这都谁呀？那，什么安哥拉、安提瓜、什么贝宁、不丹、柬埔寨、喀麦隆、科特迪瓦、刚果，我这是挑着念了啊。什么埃及？埃及他不让人去了，这也有问题啊。加蓬、加纳、吉尔吉斯坦。还有什么呀？尼日尔、尼日利亚什么的等等，就是不是非洲国家，就是这些国家吧，有歧视嫌疑啊，带色儿的就都不让人家来。反正加起来，最后如果48个国家不让来的话，这在美国历史上，这是有问题的啊，这是有问题。啥意思啊？反正说你这儿有人权问题，这方面问题，60天内如果不整改的话，那我就不让你们来了。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抓坏蛋那个博尔特，最后还是被抓着了，在一个民宅的附近农地里边被抓着了。当时呢，是有线人向这个搜索大队报告，报告完了以后呢，这个人来的时候，当时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背着背包， 沿着车道往树林里边跑，有一度呢，他把他就是匍匐前进啊，爬着往那儿走，不想让那帮的手电什么的能发现他，但最后呢，无人机还是追上了他。啊，最后一看无人机来了，他就没跑了嘛，就举起双手向警车自首了。说到这次大搜捕是明尼苏达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逮捕行动，43个小时，出动了上千人啊，警方就出动了好几百啊。那警长表示，这是抓这博尔特是历史上最大一次的逮捕行动。20个不同的特种部队和战术部队啊，那个 SWAT 特种部队全来了啊，这人非常多了。执法人员是接到了线报，然后派了多支特警部队把这块给包围了。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是有武器的啊，现在没有透露。那大哥，你这几天你在哪儿来着呀？你2天多了，你跑哪儿去了？然后呢，说在这个田野和农作物的树林里边啊，那块呢主要都是农田，旁边有几个小山丘，几个小树林啊，有一条小溪流，它倒是有吃的有水啊，它猫到这儿了，最后把这个人给抓住了啊。那现在我们知道的，但那你还没审呢嘛？那现在也没有媒体报，那你到底因为什么呀？你什么情怀？现在呢，至少知道的信息现在整理如下，这是警长报的啊。他的登记是共和党选民，这次投票支持的是川普，他是严重的反堕胎和反 LGBTQ 这个群体的啊，对变性什么的那深恶痛绝，然后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组织，也是福音教派的，然后他自己就认把自己封为是牧师。啊，他的表达能力各方面啊，挺有煽动性的，啊，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几个信息。另外呢，在他搜出的那个潜在的攻击对象名单，包含了所有民主党议员，他要搞一场大屠杀的。结果没想到和警察正好巧遇了，他去了另外的一家议员家，结果那个议员呢度假去了，幸免，要不然他把那个也杀了。本来这个后来这个女议员这个 Lisa 吧叫什么呀？她是第三个，她不是第二个，先杀参议员，再去杀那个，然后再杀她。那家正好度假去了。那有人讲，就这么一个铁杆川粉啊，你看刚才看到整个的那个标志，那太符合了。那怎么会有民主党州长还用他呢？哎，把这个后来我查了一下啊。他任命的他是明尼苏达州的劳动力发展委员会里边的一个成员，在民主党州长 Mark 的任内，这他就聘用他，然后在现任的州长沃尔兹任内也都续任了。那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性质呢？《华尔街日报》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整个的这个委员会和顾问团有来自各个党派的上千名的志愿成员。当这个委员是无薪的，委员会呢最上层是60多名成员，这里边有共和党、有民主党的，还有来自企业、教育、工会和社区的各方面的人员都有。啊，并不是说民主党州长任命一个民主，你是好像都是自己人，没有，他这个委员会包罗万象，哪个党派的人都有啊，无党派的也有了。所以说呢，这个用他这个委员会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也有报道了啊。这个人被抓住了，后边的故事那就大家再说了。那说两句马斯克就真不说政治了，还是忍不住又说来着啊。他做了一个评论，评论了什么呢？有一个机构呢发了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呢，他们简略的是提纲是这么写的。我们这国家怎么会落得这种境地？25%的税收都来支付37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他讲呢，美国政府年收入是5万亿美元，债务的利息是1.2万亿美元，也就是25%都得付利息。然后美国政府要支出7万亿美元。 那你7万亿美元加上这个什么1.2万亿美元的利息，加起来这就8.2万亿，你收入才5万亿，等于一年就赤字就3万多亿。所以说他认为这不行，啊，这个报告是这么写的，马斯克做了转发，上边他给戴了个帽子，他做了一句评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实际上就会破产，所有税收收入都将用于支付国债的利息，就没有钱来做其他的任何事情了。所以说，你说这个人了没有？他忍不住啊，他忍不住，他还是要说。所以说，那美丽大法案那还在那调整呢。那马斯克又说话了，他忍不住啊。来吧，快速说说贸易战。嚯，今天时间有点长了啊。然后这不是 G7 峰会吗？啊，川普见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两边呢为最后的贸易协议定了一个最后期限，30天，30天把这事儿搞完啊。不是川普给卡尼30天期限，是两个人共同定了这30天啊。这两边呢应该也是比较乐观的了。另外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呢，说你别看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个啊，僵持的这么一种状态，但追缴中国一刻也没放松。美国现在跟谁谈？跟越南在谈呢，正在向越南施压，要求他加速和中国脱钩。然后他们准备对越南制造整个产品里边含的中国成分，要给他们设定一个上限，或者是你比如说你含80，那我给你征这么多关税；含50，给你征这么多；含20，给你征这么多；含多少，他要给你定一个分层。那你要含的多了，那你就没法卖了嘛，那美国那关税就大了嘛。这是路透社6月16号的一个报道啊，说现在正在对越南施压，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加快美国和中国高科技的脱钩，来提高越南的工业能力。啊，这里边呢，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手机呀，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在越南做的那个 VR，就是那戴眼镜在那儿虚幻的那种东西，里边很多的原材料也都是来自中国的。你别看是那是小扎他们的东西，但是呢，那三星他们都做那玩意儿，但是里边的原材料有很多都来自中国，那不行啊，就得跟你收这个税啊。越南谈判代表认为美国的要求非常强硬，非常困难。那现在逼的越南，原来不竹子外交吗？来回啊，水上漂，来回跑，门儿也没有啊！你现在必须要做出最终的战队。所以说呢，那竹子现在也变得强硬了啊。快速给大家说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那你中国现在只出口不进口，现在呢是惹怒了世界。咱们看看这篇报道的主要的内容。华尔街讲啊，说中国现在的贸易愿景就是只出口不进口，现在呢加剧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大家都非常愤怒。说尽管呢美中代表和在伦敦达成了一个共识，但是川普还讲嘛啊，中国会向我们打开市场，但现在没有啊，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进口完全停滞。出口在猛烈的飙升，而且这个呢是故意的，是北京当局全力扶植国内产业的结果，他是故意在这么干。他讲的就是只出口不进口，那就没办法了。现在无论是汽车、化学品、大宗商品，现在都不进口啊，这都整个进口的数字都在下降。有一个机构讲说，从2022年年底到今年的3月份，就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进口完全没有任何增长，3年没有增长，而它的出口量激增了33%，激增了1/3。他说这种失衡的关系呢，跟中国消费者勒紧荷包，这是有关系了，啊，中国经济萧条啊，老百姓的消费这确实是有了。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归咎于习近平的政策，他把政策主要投资转向了制造业工厂，而不是去提振疲软的消费支出，什么也不做，而且房地产这都不行了啊，也抑制了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那习近平的目标就是确保中国在关键技术啊，各种自给自足，或者是怎么样啊，以后我们就自己做了，我们就不进口了。说中国政府正在支持中国企业 在本土啊自己来生产，取代海外的供应商，使整个的供应链本土化，替代进口商品。说现在很多的国有企业都要求在2027年之前把你 IT 系统中所有的外国软件全部清除，也就是彻底清除现在的美国科技。现在它不进口是有这个消费低迷的一面，你比如说有进口车呀什么，老百姓现在也不买了，但是这里边主要的因素还是习近平，他现在就直接做，我们就自己干了，我们都不要进口了。那说到这种情况，那会加速和美国的激烈的贸易争端啊。那现在原来在第一份贸易协议里边，美国呢在协议里边直接写得很清楚，中国呢将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额扩大到5000亿美元，基本就贸易平衡了嘛。最后忙了半天，不到3000亿，就上一次完成的结果嘛。那这次呢，那也不行嘛。然后从那个2022年从那儿往后算，一直算到今年的5月底，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下降了 11%， 从日本的进口下降了 17%， 从德国的进口下降了 18%， 在大幅度的下降，然后他拼命的往外出口。那你这样的话，那你别人就没法跟你玩了，你只挣我们的钱，你不买我们的东西，我们挣不着你的钱，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所以说现在呢，各国啊都在搞什么啊反倾销、反补贴啊。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对中国采取了超过250项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遏制中国商品。那你也别上我这儿来了。这是《华尔街日报》呢现在这么讲，咱们通过这儿就可以透视这场贸易战有结果吗？没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习近平现在整个的战略还是那个经济帝国主义，现在整个的出口就是他的远征军到全世界去抢钱去掠夺，你想上我这儿挣我的钱来，门也没有，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了啊。那下边呢，咱们呢跟大家花点时间说说房地产啊。这房地产呢还是中国经济的主干吧，原来是大概是 25%到30% GDP 全是房地产，现在可能下降了，那也在 20% 以上，在中国 GDP 大项里边它永远是第一项，这个是谁也没办法的啊。那咱们看看最新的一些进展啊，有一些数据现在到5月份以后基本就出来了。到现在回顾啊，去年搞的什么史诗级的刺激等等的，2024年搞了那么多1.1万亿的特别国债，然后把首付降到 15%， 放宽限购等等的吧，所有这些措施彻底失去了它的效力，彻底归零，到现在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迹象了。现在核心指标全线下滑，到5月份咱们就说施工面积同比下降了 9.5%， 住宅部分下降了 9.9%， 新开工面积整体下降了 24.4%， 住宅下降了 23.9%， 竣工面积下降了 14.3%， 住宅下降了 14.7%。 资金来源，房企的资金来源，第一，到位的资金同比下降了 3.7%，国内贷款下降了 2.3%， 外资下降了 83.2%， 按揭贷款下降了 7%， 定金和预售款下降了 1.1%。 不是那么多钱吗？社融什么的放了那么多水啊，大家看了吗？没钱，房企资金全方位下降，没钱，没有进入到房地产，等于从老百姓这儿信贷，房企自己贷款，包括整个的市场，谁都不买账，没有人进钱。那说到销售数据，成交持续的萎缩，今年的1到5月份，这个最高的100家房企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0.8%，五月份的单月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7.3%， 降幅在进一步的撕裂扩大。各阵营的房企，就什么前10、20什么的，全方位的下滑。其中 51到100， 这一段降幅是最大，降了 15.6%。 也就是不管上边的头部，也就是龙头、腰部和下边的尾巴，销售全面重挫，资金链面临着全面暴雷的风险。另外说到那新房啊，二手房呢和法拍完，价格雪崩，信心破灭。2025年5月，二手房的均价全国同比下跌了 3.53%， 环比连跌了27个月。一线城市同比下跌了 2.06%， 三四线城市下跌了 3.57%。 现在普遍全国房价回到了2018年以下的水平。为什么说到2018年？整个中国房地产爬坡是2018到2021，就这一段冲上去的。从哪儿起步？半山腰是2015，这个以前跟大家都讲过啊。那你要到那时候就那就跌回解放前了嘛。所以说到目前为止，二手房的市场全面下行，成交冷清，价格塌陷。今天我看到有上海的，有深圳的，有很多朋友都把自己的房子贴，原来呢570万买的，现在连250都卖不出去啊，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居民们看跌的情绪是非常浓烈的。那现在大家做一点展望，这个呢下行趋势四个字儿，不可逆转。首先人口，也不结婚也不生孩子了，弄房子干嘛呀？人口持续的负增长，年轻人是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非常普遍。第二，住房严重饱和，中国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50平米了，这在全世界都说得上好。中国人拥有住房的比例大概在90%多，我们新西兰澳大利亚也就是个50上下。好，在中国人均拥有住房差不多都是90%以上啊，人均平均住房面积50平米，这都世界都是领先水平。住房饱和了，然后家庭负债实在杠杆太高了，现在家庭负债平均超过60万亿，家庭负债总数啊，负债率已经接近60%，超过8亿人负债。这你还真说不着农村的，人农村那帮人家负债反而没有啊。说的这应该说这八亿人大部分都在城镇，而且现在金融系统现在也完蛋，你整个这块都不行，房价就这么跌，社会财富蒸发了19万亿，就像这种情况，你说金融系统能不能受牵连受连累呢？现在这是一种情况。现在咱们看整个的大盘，2025年中国房价整体已经回落到了10年前的水平。这谁说的？腾讯新闻的报道。全国房地产销售总额从2024年的约8.4万亿，和2015年的8.7万亿相比，2015年是8.7万亿，2024年是8.4万亿，也就是什么意思？已经跌回到了2015年前，还不如2015年呢，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就按照路透社援引国家统计局，就是今年2024年6月份的啊，说呢，当时的新住宅已经跌回到2015年6月以来，就是2015年6月以前了，这是在那之前了。然后呢，是24%的城市现在都已经跌破到10年前的水平，一线城市的跌幅较小，二三线城市的跌幅，我这字儿有点小啊，是比较显著的。很多的二三线城市现在已经跌回到2013年了。普遍趋势是全国的房价现在大多数都跌回到了2015年以前，低线的城市甚至跌回去的更早。2024年是8.4万亿，2015年是8.7万亿啊，这已经回到了2015年以前了。这是腾讯他们的报道啊，加上路透各方面的总结啊，全国的销售额已经跌回到2015了。 啊，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都退回到了2013年，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10年的房地产梦，10年的财富梦，因为70%以上的财富都是房子嘛。原来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发了，结果突然现在有价无市，无人接盘，现在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原来那房子大幅度的贬值。现在价钱回到了爬山半山腰之前，那你所有从2015年到2021年的这段疯狂就白狂了，那笔钱永远也赚不到了，而且就那个涨价永远是你的房贷，你要继续的承担下去，就这么简单啊！今天的房地产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我今天看看今天股市都小跌一点啊，这情况不大了。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这是当，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这是 Project 说，今天伊朗民众在交通堵塞的时候当街跳舞，伊朗能拥有这么多的情报，就是因为有很多伊朗民众的配合。德黑兰有桥挂布条，干掉哈梅内伊，已经松动了。所以说之前呢，说到内塔尼亚胡在那儿公开啊，瞪着他那大牛眼，冲伊朗人民喊话，很多人一看你这个行不行啊？行啊，他了解情况，他知道啊，在那边其实那儿早就千疮百孔，你推他几下，就当年在巴格达街头啊，最后用什么车卡车把萨达姆那个大黑象给拉倒，那一幕是很可能上演的。啊，这帮白胡子老头没多少人啊，所以说这大伙只要你当兵的本身他也是老百姓啊，只要就跟孟加拉最后当兵的也不上吧，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一幕的话，就是这帮白胡子老头和那个教卫军，就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帮是死硬分子啊，所以说这个啊，当然我你要是问我这有可能性目前来说有多大，我认为不超过10%。我认为还是非常悲观的，没那么容易了。那就看川普他们今天神神秘秘、嘀嘀咕咕搞的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明后天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很大的话，或者是美国出兵，那这事儿就大了；或者是伊朗真玩邪的歪的，他扔狠东西的话，那这性质就都变了。那天涯海角，必取他上将首级，那以色列人就跟他疯了。所以说那个情况，就他单说啊，现在我认为不到10%，那事儿出一个，我认为都超过50%。Poken，谢谢您的支持。Wind 说，伊朗的这些导弹阵地怎么还没被端掉？伊朗发射导弹时，这些阵地应该很容易被定位吧？是啊，你要它有那种固定位置的，那个是容易被抓到的。关键呢，它还是有一些移动的。三胖也有啊，三胖有很多装的铁路上，他装的那个火车上，那火车轨他不用啊。你比如说呢，那是一个山，它里边掏完，它弄一个隧道，然后它那些大炮或者是导弹，哎，装的火车上铁轨，哎，它藏在这山里边，想出来发射的时候，它滑出来，射完了以后，它再跑回去，再装上，然后再出来再射。那个就是山里边，那你还很难逮它啊！它那个是有了，伊朗也有这方面的设备，就是移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德黑兰那儿无人机在满世界跑，就找哪儿有立刻给你机会。这个是得有移动的啊，当然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了，因为你移动的本身就打不远。2000公里那是大家伙，那你一下飞行那么远，它得有燃料啊什么的推，一下能飞行那么，那不是小东西啊。一般的卡车什么的，那东西我认为比那要大一些。T，内塔尼亚胡向川普展示什么叫以实力逼和平，以势力逼谈判，不能只靠大嘴巴。不能只靠贸易，不能只靠关税，你拿这个和普京是能博弈的。他又不是军人出身，他又没玩过冷战，他又不是政治有那种强烈理念的那种人，他是个商人出身，他什么都是交易，都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可以交换的。 所以说他没有那种强烈的那种理念、那种信仰，他没有那个。所以说，真正的像您这儿逼和平、逼谈判的，那得有强大的内心。你像内塔尼亚胡这种，又是政客，相当于原来又是强硬的那种军人，那性质是不一样的。激扬说，当时委内瑞拉派一个营去就推翻马杜罗，他都不去，当时把老博尔顿给气的，最后两个人彻底分道扬镳，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说大方向，大康这次错了，川普哪有什么推翻独裁的情节？没有啊，我最后问的那句话，你得记住啊，我把这道理、这个事我给大家分析出来了。我最后问的那句，他懂吗？他会这么做吗？大家别忘了啊，我是问了这句话的啊，他有这个情怀吗？他有这个历史的情怀吗？那他跟里根呢，那都不是一回事儿啊。里根呢一喊"邪恶帝国"，给对方一定义，老实讲，这场冷战就已经结束了。我们是道德高地，他们是邪恶帝国，插旗站队，美国就赢了。所以说，川普有这个吗？你看他站在 G7 那儿，他帮着普京说话，最后都赖你们，谁让你们把他给轰走的呀？所以说啊，我不知道今天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呢，这个大方向。我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说你说他会吗？不知道啊。如果老内要是把活干了80%-90%，最后呢就推一下他出点力，然后就把最后的功劳都给他，他是有可能做的啊。这个呢咱们先放在这儿啊。但是你要说他懂这个事儿吗？我认为他不懂，他也没这个想法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